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愿上帝的恩典啊与我们同在啊！主导文啊，今天我们到了最后的一个祈求啊。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主导文的内容啊。主导文首先啊，告诉啊我们这个祷告的对象是谁啊？那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啊。然后导文啊，接下来是三个的愿望。啊，这三个的愿望都是关于神的荣耀啊，都是用你的来开始的啊，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后面的三个祈求是为了我们的需要啊，是用我们作为开始的，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债，我们的试探，虽然是用我们开始的祈求，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是以上帝为中心，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带出了上帝的供应，免我们的债带出了上帝的赦免。今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的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啊，英文圣经翻译成temptation 啊，英文 temptation 啊也可以翻译成诱惑。一听我们就知道这个词是一个贬义词啊，试探或者诱惑，一听就不知道啊，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啊。那么不好的东西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试探或者诱惑一定不是从神而来的。雅各书说，神从不试探人，试探人的是魔鬼和撒旦啊。撒旦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叫那试探人的。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在圣经的经文里就是这样说，他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耶稣说。魔鬼试探人的目的是让人跌倒啊。圣经在第一个的试探记载在创世纪啊，当亚当和夏娃啊，他们本来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啊，过着幸福的生活，在很美丽的伊甸园当中啊，园子里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果子。不过撒旦就过来试探他们啊，诱惑他们。哎，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有没有吃过啊？啊，为什么不去吃呢？吃了那一颗果子，你们的眼睛就会明亮啊，就会像神一样。亚当和夏娃在人类的第一次试探中跌倒了，从此人就有了罪性。很可惜，亚当和夏娃在试探的面前，就这么容易的跌倒了。关于这个问题，在教会的主日学上，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和分享。有人说亚当和夏娃真的是很软弱，这么小的一个试探都胜不过，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太贪心了，如果是我的话，一定都能胜过，你看伊甸园那么多好吃的果子，只不过就这一棵树的果子不能吃，有什么难的，不吃又不会饿死，又有人说，是啊，他们太软弱了，犯了错之后还互相的埋怨，互相的推诿，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搞得夫妻不和。弟兄姐妹，大家是你一言我一语，分享的是相当的激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几乎都忘了这一次的讨论。不过有一天他们参加一个丰盛的宴席，宴席上这个餐桌上摆满了很多美味的菜肴，食物十分的丰富大家就坐之后牧师就过来谢饭祷告了 啊，之后不过之后牧师就跟大家说啊，你们看啊，桌子上啊有一个碗啊，这个碗我们用盖子把它盖了起来。啊，桌子上所有的食物你们都可以尽情的享用，啊，不过就是中间那个盖子盖着的碗啊，里面的东西啊你们不能吃，啊，这个盖子也不要打开，啊，大家都说好，没有问题。不过奇怪的是，大家在边吃边聊的时候，聊的最多的就是在猜这中间那个盖子里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盖子里面的东西是特别的感兴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很好奇啊，大家就开始猜啊，这个说是那个，这个说是这个啊。不过里面到底是什么呢？有人就提议了，他说好吧，牧师说哎，里面的东西不能吃啊，那么我们就不吃里面的东西，我们只要把盖子打开看一看，看看谁猜的对，然后我们再把盖子盖上不吃啊，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啊。于是他们就选出了一个胆子比较大的一个代表啊，这个人就把盖子打开啊，不料这个盖子一打开，里面是几只老鼠啊，盖子一打开，老鼠就跑出来在桌子上乱跑，害得这一桌美味的佳肴啊都不能吃了。牧师回来一看到这个场景呢，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啊，就问啊，你们当中是谁打开的那个盖子？大伙都把手指指向了那个他们自己推荐的那个代表，不是我，是这个人，这个人打开的。小小的试探啊，我怎么会跌倒呢？真的那么容易吗？可能我们比亚当还要软弱，打开盖子看一下不行吗？不吃不就可以了吗？试探诱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把人带到犯罪里面。大卫王啊，这个闲得无聊的时候就在王宫里面啊的平顶上散步，他偶然看到一个妇人啊正在沐浴，不过他没有赶紧把自己的眼睛移开，不该看的不要去看。不过大卫还是仔细的去看，仔细看就发现这个妇女容貌甚美啊，于是就叫手下的人再去打听这个容貌甚美的妇人到底是谁啊。一打听，原来是自己手下一位将领的妻子。哎，恰巧这个将领还这段时间还不在家啊，在外面替自己的国家在打仗啊。接下来大卫就叫人把这个妇人接到了家里面，犯了淫乱。大卫就是多看了一眼就陷入到淫乱的试探当中，这一眼所带来的那个悲惨的结局啊，经文说他必要偿还四倍啊，果不其然他后来死了四个儿子，为了这个他所犯的罪。如果大卫早知道这个结果，我想他一定会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宁愿将自己的眼睛挖出来扔掉，也不愿意多看一眼。试探啊，诱惑啊，不该看的千万不要去看啊！现在的资讯太发达了，在这个互联网上什么都有，你都不用去找，自动会跳出来一些啊 不堪入目的图片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手里的鼠标啊，你要不要点下去？不但自己不要去看啊，弟兄姐妹，我还建议啊，家里面的电脑最好是放在客厅里面，一个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啊，不要让你的儿女把电脑啊抱在他们的卧室当中。我们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小小的试探我怎能会跌倒？真的那么容易吗？我们难道比大卫王更厉害，更有能力来抵制试探吗？或许我们只是没有遇到这样的试探而已。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祷告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试探之所以让人那么容易跌倒，因为试探是直接攻人的欲望。试探的诱饵往往是人，往往是你我最想得到的那样东西。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啊，有谁喜欢钓鱼啊？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钓鱼啊，其实也不是喜欢钓鱼，是喜欢吃鱼啊，因为钓到了鱼就可以有鱼吃啊。钓鱼一定要用一样东西，就是鱼饵啊，你不用鱼饵钓不到鱼啊。那喜欢在水底游的鱼呢，你可能要用这个红蚯蚓啊，然后呢放在钩上，把这个钩子沉到水底啊。那有些鱼是游在水面上的，那我们当时就用那个苍蝇啊，就钩在鱼钩上，让它也浮在水面上啊。那你还不停的这个拉动这个鱼竿啊，来诱惑这个鱼上钩。那些鱼啊，只要看到这个鱼饵啊，基本上就完蛋了。面对这么诱人的鱼饵，这个鱼怎么可能不上钩呢？因为那是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啊，诱饵总是很诱人的啊。不过不同的就要用不同的诱饵，我们抓小鸟的时候诱饵就不同了，用一个箩筐啊，然后用一个木棍支起来啊，在这个筐子的下面放一些的大米啊，木棍上系一根绳子啊，拽在手里面啊，等到那个小鸟跑进去吃米的时候一拉，就这个就盖住了，这个小鸟就成了笼中之鸟。同样，仇敌魔鬼啊，如同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撒旦知道我们的软弱啊，通常我们最想要得到的东西，也是魔鬼撒旦会用它来作为诱饵，来引诱我们。所以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说，要远离试探。勿要谨守，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祷告，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问题是，人的一生不遇见试探有可能吗？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充满了试探和诱惑啊。有一部电影啊，叫做《勇气》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啊，讲述了几个父亲的故事啊。其中有一个父亲是从墨西哥啊移民到了美国啊，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但是他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啊，他心里面也是对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份愧疚啊。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啊，他就非常努力的工作，也得到了老板的赏识。那有一天老板就找他来谈话啊，老板对他说啊，你干得不错啊，现在呢有一个升职的机会啊，不过呢 我的要求就是要在公司的这个账务上啊做一点的手脚啊，做假账啊。老板说我要找一个信任的人啊，我看你工作都不错，那如果你答应呢啊，我就可以升你的职。那如果你不答应呢，非但不能升职啊，现在的工作都保不住。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怎么办？这一个基督徒，这一个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的人，他最想要得到的就是一份固定的工作来养活他的家庭，这是他最想得到的。试探往往就是在你最想要的东西上做选择。这个男人回家考虑了一个晚上，你猜他的决定是什么？他第二天就回到了老板那里，他回答老板说，我很想得到这份的职位啊，但是我不能做假账，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昨天祷告的时候，我的上帝告诉我不能撒谎。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啊，让他胜过了这个试探啊。我们在圣经当中也有看到很多胜过试探的例子，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啊，主人的妻子就勾引他啊，先是以目传情，但是约瑟根本就没有理会啊，就避开他，不和他在一处。不过主人的妻子更是明目张胆啊，他又是这个请求啊，又是命令啊。约瑟的回答是说啊，我怎么能做这恶事得罪神呢？耶稣因为心中有神，所以帮助他胜过了试探。人胜过了试探，在通常在圣经当中啊，就不会再用试探这一个词啊。圣经当中有另外的一个词，那个词就是试炼啊，有的时候用试验啊，试炼、试探啊，英文temptation 啊，试炼啊，英文圣经用 trial 啊。那么试探和试炼到底有什么的分别啊？通常我们会说试探来自魔鬼和私欲啊，是要我们去犯罪啊。试炼是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困难的事情，当这些困难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上帝是要帮助我们啊，锻炼我们的信心。所以试探的动机是要让我们受损，然而试炼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经文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啊，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出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啊。试探的目的是让人跌倒，试炼却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长。那么问题来了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啊，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试探还是一个试炼？雅各书有这么一节的经文啊，一章十二节经文说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啊。那么今天在主导文这一句经文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啊。那么到底有试探好还是没有试探好？不过雅各书的这一句经文在新译本圣经啊被翻译成 试炼这个词啊。新一本圣经说，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赫本圣经用试探，新一本圣经用试炼啊。那这个到底是魔鬼的试探还是上帝的试炼啊？约伯是一个义人啊，神说啊，你看看啊，我的仆人约伯，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那么完全正直敬畏我啊，远离恶事。而撒旦的回答却是说啊，约伯敬畏你上帝，是因为你赐给他那么多的家产啊。你可以试一试，如果把他所有的都拿走，看他还敬不敬畏你。上帝回答撒旦说，好吧，去试试他，不过呢，不要加害他啊。很奇怪啊，这里好像上帝和撒旦啊在同工合作做一件事情啊。接下来约伯的家里面就发生了灾难了啊，他的牲畜被别人抢走啊，仆人被人杀掉啊，房子倒塌，把他的儿女也都压死了。约伯面对这样的境况，约伯怎样回应呢？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啊。我们都很熟悉这句经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第一次的试探啊，没有成功啊，撒旦就再次的试探约伯啊。撒旦说啊，如果让约伯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啊，他一定会背叛你啊。上帝又同意了，他说好吧，你去试试他，不过呢，不要取了他的性命啊。这个于是这个约伯就更惨了，他从脚啊，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满了毒疮啊，又痛又痒。约伯只能坐在炉灰当中啊，拿瓦片来刮他的身体啊。不过在约伯记的最后一章42章啊，经过了这一般经历的约伯说，我从前分文有你啊，这个你就是上帝啊，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却亲眼看到了你。在约伯的这个故事当中啊，魔鬼的试探的目的是想让他离开神，但是神允许试炼在他的身上发生，是让约伯更加的依靠神。约伯同时经历了撒旦的试探和上帝的试炼。雅各书1:12-15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了试炼和试探啊。经文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啊。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雅各在这里讲到人落入到试探的这个过程啊，人被试探是怎么样发生的？雅各说，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也就是说，当人落入到试探当中，是他里面的私欲产生了作用，这个私欲刚好迎合了魔鬼撒旦的诱惑，不断的牵着人往犯罪的方向走啊。这里的私欲跟撒旦的试探产生了一个关系啊。 雅各用怀孕做比喻啊。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如果我们的欲望是背弃神的，是不好的，那么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迎合试探，生出罪来。然而当我们的愿望是好的，就能靠着神的保守，经过神的试炼，从而加增我们对神的信心。唐崇荣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在善恶之间总有两个力量在争取你，魔鬼透过你要来反抗神，或者圣灵透过你要来战胜魔鬼。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新一本圣经把这一句经文翻译成，不要让我们陷入在试探中，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那个恶者就是魔鬼撒旦。因此在这里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它所包含的意思就是不要让我们落入到诱惑的势力之下，让我们被撒旦所控制，叫我们去犯罪。遇见试探在人的一生当中似乎是在所难免，但是这句经文让我们祷告说，不要让我们陷入在试探当中，求神救我们脱离撒旦。马丁路德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禁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却能禁止鸟在我们头上筑窝我们不能禁止人来敲我们的门，但是我们却可以不去开那个门。我们陷入试探是出于恶的私欲让我们离开上帝，相反上帝却用试炼来建立我们的信心。那么在同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是试炼还是试探？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事情的特征，而在于我们的内心。约瑟曾被试探，让他跌倒在淫乱的罪恶当中，但他对神心存敬畏绝不做得罪神的事情，因此他拒绝了诱惑，靠着神的同在与帮助胜过了试探。但是大卫王在这件淫乱的事情当中，他却满足自己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在淫乱的试探中跌倒了。私欲在寒冷的北极圈北极熊没有什么天敌，但是这个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却可以用一个方法轻易的把他们抓到。爱斯基摩人把一些动物的血放在一个水桶里面然后在中间放一把刀因为天气寒冷，这一桶血很快就凝固了，那这把刀也就是固定在当中看上去像一根像一个冰棍一样北极熊的鼻子很灵敏它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这个血腥的味道，因为血是它很喜欢吃的当他发现了这一个美味的雪冰棍的时候，他就开始舔用舌头舔这根冰棍。舔着舔着，他的舌头渐渐的麻痹了不过呢，他感觉这个冰棍的味道越来越好雪的味道也越来越浓。北极熊就越舔越起劲，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冻得麻木的舌头已经被锋利的刀扎破了，他正在喝的是他自己的血最后北极熊因为失血过多 爱斯基摩人根本不必花力气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捕获。同样，魔鬼对付我们也是用你我最喜欢的东西啊，做一个突破口，让我们先享受在那最终之热啊，直到有一天我们失去我们的生命。撒旦太厉害了啊，我们根本没有能力靠着自己去应付，所以耶稣在这里要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导文的这句经文就是让我们可以通过祷告得到上帝的保守。是圣经应许我们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我的试探过于所能够承受的。在受到试探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一条出路啊，这一条出路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啊，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啊，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经文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了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魔鬼的势力非常的强大，但是神有的时候他也允许这些事情就像约伯一样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神有他的保守，他不允许撒旦来强迫我们。的确，我们的力量非常的薄弱，单靠我们自己实在是难以抵挡，所以耶稣反复地叫我们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陷入在试探当中，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因为耶稣他已经胜过了试探啊！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之后啊，经文说耶稣被圣灵引到了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弟兄姐妹注意到没有，居然是圣灵带着耶稣来面临魔鬼的试探啊！耶稣饿了40天，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撒旦知道耶稣饿了，所以他用食物来试探耶稣啊，不过没有成功啊。于是撒旦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撒旦又用能力来试探耶稣啊，不过又没有成功啊。魔鬼又带他到了一座最高的山上，将世上的万国和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要拥有这世上的一切吗？又是撒旦的试探啊！面对这些试探，耶稣用的是同样的一句话来做抵制啊。这句话就是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用上帝的话。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不能够靠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人不是撒旦的对手啊。但在和魔鬼的较量当中，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问题是，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和我们要选择站在哪一边。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祷告，面对试探，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如果我们能够依靠神，那么这战胜这些试探 都将会成为我们荣耀神的美好的见证。我们所想要得到的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对我们好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来求神的带领。有的时候这些东西看上去不错啊，但是真的对我们好吗？我们想要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有可能让我们失去很多的家庭的时间。我们盼望有拥有更多的财富，但是可能你我有了更多的财富之后，却让我们远离了神。钓鱼的鱼饵看上去很诱人，但是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上钩啊。北极熊啊，喜欢吃这个血的味道，但是它根本不知道里面却是一把刀。主导文包含了一切的祷告，在上一句的祷文当中，他说免我们的债，是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罪的，要得到神的赦免。这一句的祷文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要靠着神的帮助。所以我们祷告要这样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如果有试探的来临，也求主我保守我们不要陷入到试探当中而跌倒。试探啊 temptation 啊，试炼 trial， 还有一个试验啊 test 啊，这三个词在希腊的这个原文希腊文的原文圣经当中都是一个词啊 ，parasmos 啊，这个词，这个希腊文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试炼用以看出一个人的本质；第二是试探引诱人去犯罪。试探、试炼、试验啊，这几个中文的词都包含了一个字啊，就是考试的试。考试对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太熟悉了，我们一生经历过太多的考试啊。小学毕业我们要考试，看看你的成绩是否可以进入到重点的中学啊。中学的时候我们又要考试，看看你的成绩是否可以进入到重点的高中啊。高中毕业我们还要考试，看看是否可以进入到大学。亚伯拉罕经过了神的试炼，成为了信心的伟人。犹大却在试探当中跌倒，成为出卖耶稣的人。那么弟兄姐妹，在试探和试炼的面前，我们的考试及格了吗？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出那句话，撒旦退去吧。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求你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能力，不要叫我们陷入到试探当中。我们也求你可以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神啊，我们知道你从不试探人，但是你会给我们一些的试炼，原本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从而可以荣耀你的名。我们的得胜根本就靠不了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不能得胜，只有耶稣，他从来没有在任何的试探中跌倒。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靠着你的帮助，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